欢迎来到城际播客，我是王月洲。这期节目呢，我邀请到了城市史的研究者，也是城市漫步的达人曹伟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在频繁探访的一些沪郊的一些乡村跟集镇。而且我看到曹老师专门是在豆瓣上做了一个豆列，就叫做《沪郊游记》。首先我想先请曹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也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开启这么一个沪郊游记的这么一个系列。
大家好，我是曹伟，也是很高兴啊，就是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那个80后，85年生的。然后我读书的时候呢，学的是那个历史学，其实主要研究方向呢就是那个上海城市史嘛。其实我毕业之后呢，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那时候跑商业报道，后来呢也去企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那个 PR。但是做着做着呢，最后感觉呢还是放不下自己，可能本身专业这一块这方面的有兴趣嘛，所以就是运气也比较好，就是在前几年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卷的时候呢，就是考到了就是上海有一家档案馆工作。那么目前呢，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其中有一块吧，就是涉及那个上海的一个像历史建筑啊，包括历史风貌研究这一块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其实，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一些对于沪郊乡村啊、集镇的，其实这一块是完全是超出我的一个专业范围吧。其实这可能一年多以来的一年半左右。在逛的时候，其实更多我觉得就是这一个游客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可能今天分享的时候，一个角度吧，可能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和大家聊一聊。好，
对，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的分享其实还是更多的话是聊我们就是在这些乡村，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讲，包括对我们很多听众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或者说平常不太见于公众视野的一个上海。但是我们在那边可以观察到一些可能曾经上海的一些痕迹吧。我想先请那个曹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来选取就是你去到的这些乡村的一些目的地，包括你是怎么样来通过一些资料来去了解这些乡村的。
是这样子的，怎么来选目的地呢？其实有几个，从几个角度吧，就或者说几个层面来。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当时最初呢，就是跟着历史文化风貌区这个概念走。其实上海呢，在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啊，其实也就要20年了。就是那个时候呢，当时是那个上海市政府呢，它是划定并公布了，它有应该是有44片的，就是历史文化风貌区。那么这些风貌区当中，有12片是在中心城区，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恒富啊、愚园路啊、外滩这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另外还有32片呢，就是都是位于郊区的那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这里面像我们大家其实上海大家比较熟悉知名度比较高的，像什么朱家角啊、新场啊、七宝啊，这些都在其中。那么其实我当时最初呢逛一些郊区的一些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一个这样的逛过去啊，其实逛了一些。第二个呢，其实和第一个其实思路也是差不多的，就是除了历史文化风，因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它是一个面的概念嘛，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点的一些概念，就是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啊，包括一些优秀历史建筑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实际上上海现在到现在其实有那个历史优秀历史建筑其实已经公布了5批，那么前面4批呢比较多的聚焦在那个中心城区，那么到了第5批的时候呢，虽然中心城区的那个还是占多数，但是呢郊区的一些老房子什么的逐渐也开始被获得了重视。那么包括呢各级的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可能像全国一级的、市一级的大家会比较了解，但其实呢有其他还有一些像区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包括一些文物保护点。那么按照这项一些点呢来就是去做一些攻略呢，其实往往你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点它相对来说这个区域比较集中，那么我们可能一次就跑那么一圈。而且就是这个讲到这些文物保护点啊，其实我之前在找的时候呢，也发现就是有一些区呢其实还做得还蛮不错的，比如像嘉定，我特别喜欢它有一个做了一个公众号，但是个服务号是叫什么嘉定文保，它里面有一个检索功能还是蛮强大的，就是你可以按照好几种那个方式来检索，比如说嘉定下面有很多街道或者镇，那这个镇有哪些文物保护单位，或者说它甚至还有就是说因为手机可以定位嘛，你比如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可以搜我的周围300米、500米或者1000米这个范围里面有哪些点， 哎，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方式吧。这个是第二个那种，就是找一些就是选择目的地的一些方式吧。就是还有第三个呢，其实也很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包括像小红书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就是那个视频短视频网站上面也会有一些就是 UP 主，他们也会来分享一些就是啊出去就是逛一些老街老镇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经验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会比较佛系啊，就是打开高德地图或者百度地图，那切换到一个就是卫星地图的一个模式，
嗯，
然后就去叫去找，哎，看哪个地方，可能这片地方看上去好像房子样子似乎是比较老的，然后面积比较大的，或者河流比较多的，那就跑过去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有这几个层面吧，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用得上吧，我觉得啊。
嗯，对，你刚刚讲了一点，就是看地图，然后看地图里面河流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在江南这个地区。因为我自己逛就发现，其实上海周边的蛮多镇子它都是依水而建，临河而居的，就是包括很多的因为这个水它有很多的那些古桥，包括桥可能生出来的庙，然后庙然后就成为一些这种就是文物古迹了嘛，就我觉得可能这是江南一个特点嘛。包括我自己可能在就是走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就是上海周边的像冈山周边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古镇。包括这两年因为我看到曹老师好像自己也看了那两本书，就是上海应该是文化出版社吧，出了两本书，叫做上海乡村历史图记跟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就是它是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建筑上包括规划的一些手法，就对上海的乡村的基底做些盘点。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特别是那个上海乡村历史图记这本书，我当时读下来，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那个上海市那个规划和自然局他们2022年那个时候编的嘛。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它的一个价值在于呢，比如说我在去逛古镇或者逛那些老街之前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它可以给你一些线索，就是解决了我去哪里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我比如说我逛完了回来再来翻这本书的时候，回头看，就是结合我去逛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再看了它的一些专业的解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解决一些为什么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啊，所以也是蛮推荐的。
接下去就是我们会就是从各个区来去盘点，我想先从那个曹老师所居住的这个宝山区开始吧。因为宝山我看到曹老师写关于那边的文章特别多，包括有吴淞，包括有这个洋行，还有像顾村这些地方。我想先就是请那个曹老师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您写宝山，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战争，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淞沪抗战，其实它最开始的这个主要战场就是宝山这个区域嘛，而且您说战争对于整个的这个上海的乡村格局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对于宝山这个地方城郊的游的一些感想。
宝山其实讲到宝山这个地方在上海有点尴尬，就是郊区里面嘛，它其实是离市区最近的，然后但是市区的人嘛总是觉得你宝山是郊区，对吧？然后实际上呢是这样，我逛宝山，因为我现在住在宝山嘛，洋行那边就是刚刚外环外那边，我对宝山感觉呢就是，其实在上海那么多郊区里面呢，宝山它留下来的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实际上说的什么老街啊老镇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最少的。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战争对于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宝山其实是特别突出的。因为我们讲上海从它近代的那些战争当中，其实打最惨烈的就是那813嘛，淞沪会战，那么宝山这里就是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主战场之一。那么举几个例子，我们讲宝山以前是县，那么宝山的县城，其实上海你看就是我们现在上海周围郊区那一块以前都是比如什么嘉定县啊、青浦县啊，对吧，松江，当然松江它是府城级别更高一点。我们现在看嘉定啊、松江啊、青浦啊，它的那些原来的县城或者府城那边你都会看到啊，其实是有一片像这种老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嘉定有周桥，对吧，青浦曲水园那一块，那么宝山呢， 宝山老的县城我不跟你讲，可能大家几乎感受不到，现在就只有在那个宝山那个临江公园里面、嗯、对吧，还能看到一些就是说宝山当年的什么城墙啊、嗯、老的城墙的一些还有什么水关的遗址，因为就是当时八一三时候基本全部都打完了嘛，但大家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当时那个姚子青那个全营官兵殉国，整个县城就一片焦土，这是非常惨烈的。当然同时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宝山，就是宝山现在呢就是它只有一作为郊区，它只有一片就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就是那个罗甸。那么罗甸其实它在那个就是我们讲明清以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集镇，就是一直有一个就是讲法叫什么金罗甸嘛，黄金的金，金罗甸。那么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去罗甸看，其实它的老的房子并不是很多，为什么？其实就是八一三的时候整个罗甸就是那边是打得非常惨烈，就是当时是罗甸它被称为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叫什么 血肉磨坊嘛，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所以说你现在去罗甸看那些基本上民国时期的或者说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房子的就是数量是非常的少了，其实大多数的房子也都是那个我们讲就是抗战之后包括四九年之后它那个建造起来，所以现在罗甸当然罗甸可能更多的我们现在它的这片风貌区一直在讲就是它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水乡的格局嘛，因为可能河流的它的很走向那个这个不是战争那么容易把它去那个去改变或者影响的，这是一个。当然了就是讲到战争呢，就是从宝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战争它毁灭了宝山的很多东西没有留下来，但是呢战争呢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讲宝山那边其实碉堡蛮多的，当然其实整个上海的范围里面碉堡其实都有，但是宝山这边呢是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啊、
密度比较大、
就是、因为主要是对，因为那个时候以前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那个时候国民党最后四九年守上海嘛，汤恩伯嘛，那么汤恩伯当时呢提说了啊叫沿河多建碉堡，就是沿着河啊。那么下面因为汤恩伯是那个浙江人嘛，口音比较重，下面人听成了就是洋行啊，就是宝山洋行，他说洋行多建碉堡、所以现在洋行的碉堡比较多。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估计是一个段子，但的确像我因为我现在住在洋行那边，现在的在洋行那边有一些可能马路旁边或者说有一些一些可能单位的里面或者有一些农田里面，哎就会有一个碉堡的处在那边，可能到现在这么七十多年了，就还是老样子这样子。对，
就我记得就是有专门的一个公众号，就是那个作者就一直是在发掘上海区域内的各类型的这个碉堡，就他自己做这种碉堡的 work。然后好像宝山的碉堡就是藏在，就是它首先密度非常大，第二它藏在各个地方都有，包括这种小吃的草丛里。包括甚至说有些现在已经就是在河道里的这种碉堡，就当年可能这个河道的宽度没这么大嘛，它当时可能是在河边，它现在已经变成河道里的碉堡了，而且
对的
它专门做了一条路线，这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其实我感觉啊，从宝山来说其实吴淞那一块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我之前听过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好像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对吧？
啊、对，
是跟那个这顾老师，
老顾，
对吧？老顾当时来过来聊吴淞的。对，其实我吴淞聊下来，吴淞我有的时候也会去逛嘛，因为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近。就是因为尤其这两天，现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在讲什么大吴淞地区城市更新的。其实现在看吴淞，它的一些工业遗迹啊等等这一些，其实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对。长江路上包括宝钢的周边确实有非常多，就是而且都是可以连成片的一些。
其实讲到工业这一块会感郊区其实也是有工业的，就是包括我前一段我去那个顾村那边嘛，顾村其实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大家讲到顾村第一想到就是有很多楼盘，对吧？是宝山区过去20年开发的，现在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但是我去逛了一下，我发现哎，顾村它一个老的街那边，哎，还有有一栋，就也是跟着文保点的线索走嘛，看到有一栋那个老的一栋，应该是2层还是3层的一栋小洋楼，它的一些介绍里面就讲这是民国时候当时一个什么什么厂留下的。对，所以其实郊区的你会有的时候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郊区不光只有农业，其实他们以前在很久以前其实也会有已经开始有工业的一些东西，
而且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这种民族的一些工业， 就是可能
对对对对对
当地人他自己在那边搞了座厂，或者说在那个租界里面他赚了一些钱，然后返乡去建相应的一些厂。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从当时的一些角度，因为我看其实蛮多一些厂，其实它都是一些纺织工业嘛。
嗯、
那纺织工业来说，它在郊区建的话，它也有很多一些优势，比如说靠近原料产地嘛，因为上海以前是种出棉花的嘛、
嗯，
对吧？然后它那些也会看到有些厂，其实它附近就是当时河流，就现在也有河流嘛，那它的一些运输方面，对吧？其实。对，这个背后其实我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挖的。对、
嗯、对，顾村这个地方，我现在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就是老的顾村老街那边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当时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好像在一栋那个很破败的房子上还有四个字，就叫顾村书场吧，就是那种
哎对
喝茶听书的这种地方、哎。现在我估计那个老街都已经可能都已经全部拆光了。
我感觉，因为我是去年二三年，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因为正好那次的，而且是去那边有一个医院嘛，去医院去开点药，然后回来的时候想，哎，那正好好像看到有那边，就顺便过去看一看，就那条老街已经给人感觉，就房子基本上就没有几栋，就房子是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了，基本上都是好多房子都已经是拆了一半的那种感觉了。它其实就是在那个现在的那个顾村中学和那条河叫迪金的夹当中的这个位置嘛。但是我听那边的有一个老阿姨，她跟我说，她说好像她指的就是顾村中学南边有几栋那个也是这种感觉，不一定是民国时期的，我怀疑可能是四九年之后，可能五六十年代造的一些楼。她说，哎，可以，好像这两栋楼他们会留下来去说，
哦，
就是这样。我估计啊，如果能够留下来也蛮好，就是那两栋楼也是属于一种很有年代感的那种。
嗯，
我这么觉得。
嗯，对，而且那边的就是本身的路名，就是在老街周边路名也很有意思，一条好像我记得就叫做电台路一条。 对，它其实就是折射了，就以前是顾村是有个这个电台的一个，
对，应该是就是以前的那个，就是我猜测应该就是跟以前就是刘航国际电台有关。
嗯，
就是以前好像就是收发电报，这个当然这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就是它可能它是有一个，反正是需要建几个像什么站点，因为当时上海最有名我记得是刘航有个国际电台，还有个真如有个国际电台、
嗯、对，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所以电台路我猜测应该是和这个电台是有关系的。
嗯，对，那边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它就是顾村老街的营造出来的这个场景跟意象，跟现在顾村公园的这个樱花，包括顾村周边那些大居营造出来的这个，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当中其实是完全非常非常不同的关于顾村的这个景象、
嗯、对对对，我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包括我在逛到这个之前的时候，我对顾村的印象就是以前的各种房地产广告，对吧，顾村什么楼盘怎么样，或者说亲戚朋友哎谁谁谁动迁到了啊，他动迁去了顾村、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实际上去跑了一下，看了一点点，最后留下的那么一点点痕迹之后，哎，对顾村的这种认识又有一些不一样。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可以把一些，因为顾村我相信也是一个老的地名了，就是他可以把这些老的地名通过这样的这个实地的这个踏访，你可以有一些这种相对来说非常实地的这种感知，他为什么会成为个老地名，他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起，就是到现在这个大居的这样的一个形，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规模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嗯，
就是你刚刚
很有意思，
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在上海郊区相交的这些小民俗工业或者乡村工业，其实在嘉定也有，嘉定西大街它曾经有一个厂叫做家风厂，家风厂其实就是做这个、棉纺织业的，而且它的这个资金流向就是当地的这些嘉定人在就是上海的租界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就是回到嘉定这个地方去开厂、嗯、因为那地方首先它运输上水路也比较发达，第二它周边也有这种农业，就是有这种棉花的这种种植，它原材料啊各方面都还是比较齐备，然后也有当地的人力，它就建了这么一个民族工业的一个厂，甚至说后来也造了一条路吧，也就叫做家风路所以说家风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
嗯
嘉定的这个西大街的这个附近因为
对对对
西大街包括周桥也是嘉定城里面两个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老城里面的两片风貌区吧 而且
对对对，
这个可能因为我现在就是住在嘉定新城这里嘛，所以说我当时就是刚去到新城之后，对这两个地方就非常的好奇，因为周桥是旅游区，就是它是一个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景区的这个形制了，所以它其实可逛的地方都已经被划定出来了，比如说秋霞浦，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这个法华塔等等。但是我当时是沿着这个护城河走了一圈之后，走到西大街的这个就是跟城门交界的一个地方，就护城河的地方，我就感觉很好奇，为什么嘉定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西大街，它人还是在拆迁过程当中，但人没有全部走完，就那个地方就很神奇。首先，它的这个马路都是真正的探戈路，然后自行车在上面会一颠一颠的，然后周边呢就是有本地人，也有这种就是可能是在那边租住的一些人。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老人在那边去玩，而且这条西大街上有非常多的一些古迹，包括一些区，包括一些上海市的一些文保点，包括还有很多，我记得在护国寺旁边还有一个上海棉纺织工，
嘉定的棉业的像公所，
对公所的一块，
对
一块碑啊，就很有意思，
一块碑，对的，插插就是地上，
对。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在那边能看到，就是各种这种，有些是可能是属于私人的一些这种房子，就顾维钧的这种祖宅，有些是可能是属于刚刚说的那个一个商业的一个痕迹，包括还有像护国寺这样的一些这种宗教的遗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不同元素都集中在就这么一小片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河的对面其实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公寓楼了，就可能当时在就是做这个规划做设计或者说做拆迁的时候，它有一半就是没有被拆，就还保留在那边，包括到现在其实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大变，只是说人越来越少了。
西大街因为实际上我去年七月份去的那个时候，那边已经完全没有人了，全部都已经迁走了，就是房子还在，然后隔了差不多到今年春节就是也是隔了有半年多了，过去感觉基本上也没有变化，还是那个老样子，就是似乎就是时光在这里就是停滞了，对吧？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变化好像就是七月份去的时候，那个那个叫护国寺好像当时还没开，今年春节的时候呢去呢，它已经就是说已经对外开放了，就是可能里面整个的就是主体建筑什么全部都已经造好了，可能就剩下一些软装可能还在做，但是已经对外开放了。对，因为其实讲到西大街，我其实我就会想到，其实，当然可能我们等一会儿可以展开，就是，松江有个仓城嘛，就是它中山西路那一块，我差不多是2015年还是2016年那个时候元旦的时候去，当时那边的感觉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西大街，就是人基本上都已经搬空了，就是剩下那一片老房子，但是好像仓城那么多年了，现在听下来似乎，还是有，我好像听说就是。也还有很多地方现在还是处在待开发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这个好像这也不可能也不一定是不是西大街它一家的一个就是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包括规划，包括它定位，包括是否就是所有的这个上海都可以去套用像潘龙天地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些话题。
对对对，其实盘龙天地等会儿有空我们也有时间后我们也可以聊聊。
对，然后我看到您其实还是去了嘉定另外一个，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就是但是他也是属于嘉定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地方，就是楼堂。楼堂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对对对，
它其实水系非常的，就是我对它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其实在以前其实水系非常的丰富，只是说现在很多河道都慢慢被填没，但是你在那边走路你还是能感觉到那边河道的一些依稀的一些景象。
对，对的对的，就是其实楼堂那边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大片的那就是那个弹歌路嘛，这个是在其实上海现在还是比较难得的这样子，而且楼堂它是完全我觉得它是完全一个原生态的，就是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这种开发的，好像就是有一个应试住宅，它现在搞了一个叫什么我家书房这样的，其他的那些老宅子啊什么的完全都是那些 就是原生态的那样子，但它其实真的还是蛮有看点的。其实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楼堂，它有一个有个教堂吧，它那个教堂的立面的上面呢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中式的那种图案做装饰的，所以是特别漂亮，而且那个历史蛮悠久的，所以它这个教堂好像也是上海市一级的文保单位。那包括其实它里面整个一些老的宅子的一些数量，文保点的一些数量，其实我感觉还是蛮多，就是一般走两步可能就看到一个楼啊，它以前是什么什么的住宅或者怎么样的。对，而且很有意思的我分享一点，就是在楼堂的那个时候呢，当然这也是一个楼堂的一个现状，就是它很原生态，它的很多那些老宅子什么的现在就是居民啊就是在里面住着，而且 我看上去很可能就是那种七十二家房客那种样子，所以它的可能保护的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呢有关部门呢他就在那个这些老宅子门口，他有些老宅他会贴一个整改书，就是说啊你这个老宅子从文保的角度来说啊什么存在这个隐患那个隐患，你们要整改。然后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整改书上面会有一段就是对这个老宅子的一个介绍。哎，这个还蛮好玩的。因为其实像有些那些老宅啊，就是特别是一些它级别不是很高，它可能只是一个文保点。我们在一些你像网上搜啊什么的基本搜不到它的什么什么介绍的。但是哎在这个整改书上面你就会看到啊，这个房子大概建造于什么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大，哎，这个就我觉得就还挺好玩的。对。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楼堂的那个天主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就有在嘉定老城里面，因为在老城的那个应该是练习河旁边吧，也有做那个天主堂。然后我当时因为有一次进去正好碰到他们的那个神父了，神父跟我说就他其实每周大概也会骑电动车去这个楼堂天主堂去做一到两次的这个怎么说，这叫传教吗？就是跟楼堂天主堂里面
是不是这叫礼拜还是弥撒，反正、
就是、
对对，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他要去那边就是工作，就是对于他来讲就是工作嘛。因为其实当地的这个中老年人就是对于这个天就是这个天主教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相信的，他需要去那边去骑电动车去那边工作，就是他管辖范围其实是整个的嘉定，或者说他可能在别的一些类似于像周边的青浦啊松江，它可能都会涉及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也是属于一个这种传统江南的，就是这些海外的这种西方宗教在江南这个地区的一些排布吧。因为我记得嘉定这个天主堂其实时间也很久了。
对，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我那次去楼堂的时候啊，在那个楼堂天主堂我不是走进去嘛，那天应该是周六，对，周六下午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正好有活动。然后呢应该来参加的是人不多啊，就十几个，感觉都是那种年纪大的，就是那个老头老太，估计应该就是那个嘉定那边他们本地人，就是他们感觉是在用本地的方言好像在唱一些什么歌曲啊什么的，做礼拜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能这个教堂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是
公共活动的空间，
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啊，对，就是有这里啊，带大家聚一聚，聊聊天这样子。
对
对，
这个非常，反正非常非常有趣。这个就是在这些乡村的空间里面，然后嘉定其实还有一些这个乡村，那我觉得就是跟就是前面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冈山，包括一些河道，其实是息息相关了。因为我当时就是应该就是前几周吧，就是过年期间有一天，我专门去到了那个。黄渡、望星，还有葛龙跟方太，就我就是后来我看地图才发现，就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个有一条河，就是盐铁塘这个旁边，
盐铁塘
就是周边，
对对对，
因为盐铁塘它是一条人工挖凿的一个运河了，就是
对对对，
就是它可能当时是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去运输这个盐跟铁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源了，就是挖掘出这么运河，然后这些村子慢慢给成立了。当然这些村子其实到现在其实它的一个集镇功能其实还有，就是上面就是在这集镇上面，其实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这种餐厅，包括这种浴室。
其实因为实际上像那个像方太啊、黄渡啊，它实际上它原来也就是在二十多年前，它也是一个十几年、二十几多年前，它也是一个镇。 就是因为上海好像是在大约20年前00年前后有过一段把一些就是镇进行合并嘛，小的镇然后并成大的镇，所以像方太啊像那个黄渡啊这些现在都算并到安亭里面了、
嗯、
虽然说并掉，但是它原来是作为一个就是行政去行政建制上的一个镇所具有的很多功能性的东西，现在就是你还依稀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痕迹，就像我记得就是我在那个哪里啊，就是那个什么方太那边会看到，它原来有一些曾经的什么供销社啊，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什么农业生产资源什么门市部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
的，就是
卖种子的、卖化肥的、卖农药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些，当然可能他这个店面，他现在有些可能我觉得已经不一定再卖了，只是一块牌子还在那里。
嗯、
但是这个就看得到他原来的一些东西，其实很顽强的，还留在这个，有一些痕迹会留下来。对的，
嗯、对，我记得你还就是专门在你的那个日记里面有写，就是好像就是在嘉定吧，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露天的这种洗投币的洗衣机，你就可以各种人来 洗东西。
对，这个我发现啊，就是因为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住在宝山嘛，所以宝山呢去嘉定比较方便，所以我嘉定跑的比较多、
嗯。
但是的确，我感觉因为在我其他去的一些可能青浦啊，好像在崇明啊什么的，包括浦东，就是有一些地方好像都没看到。但是在嘉定的这些街镇呢，我就看到有这种扫码、支付或者是。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简易版的那种洗衣房，就是让我们看国外一些电影里面，人家一些地方它洗衣房可能是一个门店里面走进去，然后我们嘉定这边呢有很多一些老的街镇上面呢，它其实就是露天的那个洗衣机，可能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盆子，然后你可能是投币或者刷卡或者扫码，然后你可以洗一下，就有点像我们原来在大学里面的那种洗衣房，就是这种感觉。但我估计可能有可能是可能就是服务于因为那些老街老镇，我发现，的确是一些外来的务工人员，租住在那边的，我感觉比较多。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老街老镇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那种本地人，就是年纪大的那些老头老太，年纪轻的呢，感觉可能就是说外来的租住在这里的务工人员会比较多。
嗯，对，这可能也是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一些这种经济上的一些活力吧。包括我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就现在市区这些比较难见到这种浴室，就在这些像方太啊、就望星啊这些地方也比较多，因为我估计那些老宅里面可能洗浴的这个条件可能也不太好嘛，所以说它需要有浴室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来供给那些年轻人来去洗澡，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厕所，
对。
对吧？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一般的就是我们比较主流的这种居民小区里面，大家家里都有厕所，但是那些老宅那些地方，实际上很多它是不具备那种就是厕所，那么他们这也是我感觉也是个刚需吧。
说到那个黄渡啊，就我正好也请教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我在黄渡逛的时候，正好看到有块牌子上面写了就是老吴淞江，所以说那个地方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吴淞江的故道是在就是那边附近？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个其实但是可能还是需要再去翻一些文献资料再去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对，其实我看到之后我当时我也的确是在想这个问题，老吴淞江他和我吴淞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对，
其实因为这种情况好像还蛮多的，因为我在葛龙嘛，葛龙那边的话实际上会看到就是说盐铁塘和老盐铁塘。就是盐铁塘实际上是在他的村子的东边，往更东的一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现在很开阔的一条河。而在他村子里边呢，实际上是有一条比较弯弯曲曲、比较小的一条河，现在做的景观也是挺漂亮的。那么这条河呢，我看他旁边的介绍呢，说是这是老盐铁塘。可能我怀疑啊，可能是以前的盐铁塘的一个故道。就是这样，在现在呢，可能盐铁塘，后来经过了人工的一些，就是改造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目前的那条更加宽阔的那个，就是葛龙村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就是就是葛龙村给我的一个，为什么我说他给我印象深，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就是更新啊，或者说是其实他是有做了一些就是设计啊一些更新的，但是这个设计或者更新呢，他很有分寸， 就是让我会感觉它没有失去，因为现在像有一些所谓我们讲所谓的古这个老街，它做了之后你会感觉好像和原来的就是江南的这个底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弄得这的确很好看，很网红，但是呢好像不够生活化了，就是不够那种原生态了。葛龙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把他原来的就是说他弄得还是挺干净的样子，挺好的，但是呢他又没有失去他的那种底色，就是我会感觉可能其实我相信对于那边的居民来说可能他们的感受也会比较好，因为其实走一些老街老镇有的地方个人感觉其实是比较挺脏乱的，但是葛龙我去的时候是正好他们去年夏天他们好像是那边又做了一定的更新，我是秋天去的，就感觉他们整条比如说老街啊那个整个感觉还是比较的就是干净整洁啊这样子，其实还蛮感觉还蛮好的。
嗯，包括还有一个专门为好像是就是村子里面的古的银杏树，就打造了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园林的一个景观，包括
哎
那个银杏旁边还有个小的庙啊，那个如果我相信可能到秋天银杏黄的时候，那个应该非常漂亮。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它很多东西这个用的力道恰恰好，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对，葛龙那边确实它因为盐铁塘现在其实还是有通航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我在方太吧，就是正好看到一条还水量还挺比较大的一辆船吧，就通过那个地方，然后远处呢就是 F1 上赛场，所以那个景观也蛮奇特的。一般就是最后背后呢是老街，然后前面呢是一条河道，然后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云集的这种不同世代的包括不同功能的一些东西。
盐铁塘我印象也很深的就是他的船只还是挺繁忙的，
对，
就是来来往往的，就是应该是可能对于他们水运的来说还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吧，我估计啊。
嗯，对，就可能去到像江苏啊这些地方，那走这边可能它的一个速度啊包括距离啊会短很多。那我们接下去就沿着这个就是嘉闵高架吧，我们去一下金浦吧。金浦我们可以去讲讲那个就是最近这两年非常热闹的这个拍龙天地旁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小的集镇吧，就是朱迪。
嗯，
它关注量不高，但是那个地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去那边就是非常这个映入眼帘第一个就是非常吸睛的一个东西就是关帝庙。现在关帝庙的
那个
形制啊包括它的这个进深啊，我记得是有两进吧，反正它的这个色彩非常的鲜艳，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小巷子。嗯，这个地方
对，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那个曹老师，您当时去的时候，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观感跟一些观察？
哦、朱迪，我记得严格意义上，它应该算闵行。
嗯，
闵行，它就和那个青浦呢，就是
交界，
隔了个就是交界、嗯。因为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我呢那次呢正好是去虹桥火车站，当时宋太太她正好就要去出差嘛，送完她回来之后，我一看离得比较近，我就过去。然后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是沿着一条路，开那条路是双向，应该是四车道，然后机动车道，然后再加上两个非机动车道，挺宽的一条路。开着开着，这条路突然一下子变窄了，就变得很窄。
嗯，
然后再往前一看，就是闵行区道了。
嗯，
你明白吧？就是那种两区交界的地方。就一下子这个画风就变掉了。
嗯，
朱迪然后就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关帝庙就映入了我的眼帘。
嗯，
然后我知道啊，我到朱迪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朱迪这个地方，它在近代来说，哪怕到民国那个时候还是蛮繁荣。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之前看过一个历史上一个文献嘛，就是民国当时应该是三几年时候，当时是一个政府对当时应该是朱迪他那一块周围几个镇做的一个就是小学生各个小学他的学生的一些家庭情况的一个统计，当时会统计就是你这个家庭你是从事农业的还是从事工业的或者说是职员的什么阶层，就很明显其他几个一些乡镇的一些小学，那多数的学生家庭都是出身是务农的。
嗯，
但是呢朱迪这个地方它的商人的比例就是这些家庭是从商的这个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其实就能反映出其实那个时期其实朱迪他作为一个就是可能商业中心他的一个这样一个地位，就是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那当然现在就是给人感觉朱迪其实他也做了一个老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就有没有注意，就是他把有一条路好像旁边房子也造的尽可能要像仿古的一样的。
哦，我记得是有一个贞节牌坊，那个就是那一条很
旁边，哦，那条是叫对，那个好像叫什么朱迪西街还是什么，就是有一条小的小路，对对，这条路我有逛过，我感觉这条路，但现在好像里面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是那种，还其实是那种就是比较新的了，已经很少能找到一些老的那种味道了，就好像那个贞节牌坊，然后贞节牌坊旁边有一座那个地方叫贺龙桥啊，
嗯，
但那座桥好像也是被移动过的，
对对对，搞了一个像这种标本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它已经没有这个通行功能了。
纯粹就是说给它找了一块河边上的这样一个地方，给它一个安排了这样一个地。
对，
当然能保留下来也蛮好，
嗯，
总比那个完全那个拆掉了好，
嗯，
对吧？
对，就你讲的那个桥的保留，我觉得青浦它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上次很早之前吧，大概是2016-2017年的时候去过青浦的那个白鹤，因为我看到以后就是你在日记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地方嘛，就我当时在那边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的乱，因为当时他正好像是在做这个老街的这个改造，然后他一座古桥，那个古桥那个地方它变成他自己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就是垃圾厢房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古桥我本来想上去走一走的，后来看到那个味道也走不上去
啊，
对，那个地方，
对，白鹤我感觉现在还是那种比较当然说是说乱可能这个不是很好，但是他的确好像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原生态嘛，对吧，就是那种完全就是一条，因为它的那个白鹤其实也是一个风貌区， 对吧，就是然后它就是沿着它那边有条路叫鹤江路，就是旁边都是一些老房子这样。你说的那个老桥，因为可能情况是肯定是比你当时看到要好一点了，因为我是去年去的时候，它那边主要有两座桥嘛，然后其中有一条好像是有一座是要叫青龙桥还是什么，还有另外还有一座桥，就是桥两边应该样子还是就是比较不错了。
嗯，
它那边就是整个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状况，老房子相对数量比较少，我会感觉，而且有些老房子呢，当然这个可能也不是白鹤一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房子其实它现在都变成了我们讲就是像大杂院一样的，
嗯，
就是一个大的宅子，它可能分开来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那么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大家因为都是租在里面嘛，然后可能就是对里面很多东西也不是特别的重视。对，
嗯，
当然这可能这种72家房客的情况呢，也会带来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呢，会带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你比如说你走进这个院子呢，不太会有人来阻拦你，
嗯，
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说，这个地方也都是个公共的地方，
嗯，
对吧？你走在院子里看看呢也没有关系，对吧？但如果说这个大宅子可能是某一户人家他自己的独门独院的，那么这种呢，其实我可能人家有时候就门一关就不让你随便进去看了，
嗯，
对。
就他其实让渡了很多这个私人的空间作为公共的空间了，嗯，
对对对对，
因为白鹤这个地方它地形其实是一个蛮狭长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就包括你当时是在我看到您日记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白鹤镇上那个旧书店就看到了一本卖花桥政治的一个就是
对
一个书，然后我是在大概是2022年的这个应该是10月份左右，我去那边就是专门去，应该就是打卡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苏州河上最后的这个轮渡，那边有个叫做万世渡的渡口。那个渡口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就它河两岸一边是这个青浦的白鹤，另外一边呢是这个昆山的这个花桥，就它是为了就是便于两边的这个村民包括市民去出行嘛，它有一个自己应该说是私营的这个轮渡吧，就它村民是不付钱的，就我们这种外来的游客他可能要付2块钱的这么一个摆渡的费用，但是它那个河呢就是跟上海苏州河其实是同一条河，所以说它叫做苏州河上最后的轮渡。然后你在那边去看河两岸的那个景观就非常的明显，就花桥这一侧，因为花桥它其实是一个城区啦，就都是这种高楼大厦，包括一些厂房，
对对对，
但青浦白鹤这一侧呢，因为都是一些农业用地，所以说它也不可能去建房子，所以说两边的景观就非常的明显，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当然这个渡口后来就没了，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去那个地方 就我也没有开车，我是坐那个就是公交去的。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嗯，然后那个公交呢，就是经过花桥的那些站点就不停车的，就是它就是就是可能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打双引号的掩耳盗铃，就是它就是通过了，但是不停车，它就保证了这个没有人的这个来往，嗯，然后直接到了那个家庭。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度过那个就是当时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时期。
嗯，对的对的，嗯，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嗯，其实讲到这个特殊时期，补充一点啊，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那个逛郊区啊，嗯，其实也跟特殊时期有关系，因为我是2022年差不多9月10月开始，那个时候开始逛那个郊区嘛，
嗯，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就还没有那个放开嘛，对吧，
嗯，
然后当时那个因为当时呢正好那个时候呢刚买了车嘛，可以出去逛嘛，
嗯，
就是去郊区可以方便多了嘛，然后嘛那个时候嘛外地嘛不能去的，市中心嘛到哪里嘛都要扫码怎么样，很麻烦的，
嗯，
人又多，那么这个时候，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哎，想一看，哎，郊区好像人少一点，也不要什么扫码什么的，那就去郊区逛，然后一逛开始发觉，哎，就挺好玩的嘛，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对
对，
哪怕到现在，
就是，也是特殊时刻，
嗯嗯，
对，特殊时期啊，
哪怕到现在，其实很多就是您曾经去过的地方，它就哪怕放开了也是没啥人，就包括就是接下来要提的几个青浦的地方，
啊，对对
对，包括像青龙镇，包括像这个重故老通波塘历史风貌区，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我不看您的这个日记，我听说过福泉山的，我对于这个老通波塘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
对对，其实对对对，想讲到那个青龙镇其实是那个时候等于是我是第一个，那个时候我逛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是青龙塔嘛，
嗯，
青龙塔，对，青龙塔嘛，那个时候他那边像青龙塔，然后他旁边现在还有一个就是青龙寺嘛，
嗯，
对，青龙塔因为就是青龙塔比较可惜，就是他现在是那个他一直是围着的，外面有一圈那个围，他等于现在一个院子里外面有一圈围墙，等于是你只能隔着围墙看里面的那个塔，但是呢这样看看嘛，也其实也可以了，
嗯，
而且或者呢就是如果你想凑得近一点看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到那个青龙寺里面，青龙寺里面呢它有一栋就是等于是像那种办公楼一样的，就是两层的，你可以走到它两层的一个像外面它是有个连廊一样的嘛，走到那个连廊走到底那个位置，然后你可以那个位置呢正好就靠着那个青龙塔的那个小院子，那等于说呢你可以视野看得更加清楚一点这个塔的具体的情况，
嗯，
然后其实讲到青龙镇，因为青龙镇一直被认为是就是上海不是早期嘛，就是那个一个最繁华的，当时应该是在宋朝还是那个元朝那个时候，
嗯，
这个具体我有点记不太清楚啊。其实他现在他也是其实青龙镇遗址是那个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嘛，
嗯，
他的一个位置应该是我今年那个元旦的时候去了一下，他是在也是青浦他那个白鹤镇下面有个叫陈月村他那个地方，
嗯，
那个牌子竖在那个地方的，因为他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当时一个考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一个隆平寺的一个地宫的遗址就在这个村子里面，那么发掘完之后可能他那个地宫那个回填了，但是那个全国文保单位的那个牌子呢是立在那边，就是那个村里面，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看，就是感受一下吧，就是想象一下站在那个位置想象一下几百年前啊这里是一番如何如何繁华的景象这样子。而且其实在那种村子里面啊，有时候你也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去到那个陈月村嘛，我就发现它里面有几个文保的点，比如像一个什么这种老的那种石桥，它里面还有一栋建筑是有发现说是当年就是新四军在那边曾经留下的一个就是抗战的标语啊。另外他那个村子里面很好玩的，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庙，这个庙呢明显就不是那种我们平时在中心城区看到那种庙，什么静安寺龙华寺这种天天开门的，它就是门是关着的，然后呢门上面留了一个叫什么一个联系电话，给人感觉就是你要烧香你打这个电话有人会给了开门的，我估计可能就是那种村子里面大家平时以前的土地庙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其实还是村这种在很多一些乡村里面我感觉还挺多见的，反正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对，
然后 就是这个青浦周边的一些，包括福泉山，包括这个张掖，其实人也是不多。我当刚是看到，
对对对，
你去的时候，其实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包括最近可能也是不会有很多人。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那个福泉山，其实福泉山这个位置啊，其实讲起来，它在郊区里面啊，其实已经不能算偏了，因为它就是在那个重固镇上面，就是确切位置应该就是重固镇政府的隔壁的，
嗯，
就在隔壁。但是整个重固镇政府的另外一个隔壁呢，旁边呢就是那条老通波塘了，
嗯，
其实。重固镇它这个风貌区的其实位置还是蛮中心的，但是的确那边呢给人感觉就是很清静啊，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因为重固它那个风貌区其实就是沿着老通波塘两岸的这些老，就是一些老的一些街区。它那边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蛮推荐，就是它拍照片还是挺出片的，就是特别是那种天气好的那种日子，因为它沿河这一边的房屋基本上都是那种我们讲就是粉墙黛瓦嘛，然后如果碰到天气好，蓝天这样子，然后这一排那种水里面带那种倒影的那种老房子，
嗯，
那个感觉是蛮好的。但那边的确是它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网红的一些东西吧，所以说虽然说它是挂了一个就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这样一个牌子，但实际上我感觉可能对于他们本地居民来说，这就是他们平时生活的这样一个镇上面，
嗯，
就是这样，
嗯，很安静，很静谧。
对对对对对，重固那边我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反而那个张掖呢，我感觉呢是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就是张掖它其实讲起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是一个精心打造的一个项目吧，我感觉好像是中建八局啊，我记得是在那边做的一个项目，好像因为其实我在那边，因为也实在没有碰到什么人嘛，我所以说我也没碰到人，没怎么问。我感觉就是他是把原来的就是这个村子里可能一些原住民呢，就可能他搬到旁边，等于是就是像农民上楼造了一些像农民新村一样，然后张掖原来的那个区域里面，他重新等于是就是一个打造的像一个老镇或者也好老街也好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就是他张掖就真的没人。我去年去的时候啊，他好多店里面的就是设计看得出来的，都设计的很好的一些空间，什么店啊或者怎么样，全部都没开，
嗯，
全部都没开，都全部都关着。然后包括有一些建筑什么的，嗯，它上面有一些说明，有些牌子有说明嘛，我会看到，哎，什么同济的什么哪个团队或者哪里哪个团队大家设计的，然后一些理念是什么样，哎，看上去都还挺好，但是全都关着。
嗯，
然后后来我今年因为就是元旦那个时候嘛，元旦小长假的时候，我正好因为当时去青龙镇那边嘛，所以也去那边张掖，又去看了一下。小长假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那边，就感觉好像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他现在好像其实那边就是很没有人气，就是做的呢也是很精致的，但是好像就是缺少人。
嗯，那他可能村民已经就是并不在其中生活了，他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跟别的村子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青浦的这个相对于来说，就是他可能真正上楼的那些村民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新城里面，包括我之前去到那个金泽，
嗯，
因为金泽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应该也算是就是也是风貌区吧，就他就是真正住在这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已经不太多了，更多的人还是会住到青浦新城里面去。你就金泽在当地住的要么是租户，要么就可能是一些比较恋旧的一些这个老年人住在那个地方，因为确实住在这个河边就是各方面确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对，其实我对的，我是感觉其实很多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一些老街老镇呢，因为现在其实呢我们讲就是网购或者什么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了，其实呢你去住住呢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这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的，就是三件事情你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小孩子读书，
嗯，
我们就是这种青年人通勤，老年人看病，如果你不存在这三方面的需求，那么其实郊区的一些老街老镇啊什么的其实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宜居的，但很少就是有几个人没有这三方面的需求呢，
嗯，
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东西也没也是很有时候想想也很无奈嘛，对吧。
就光是居住呢可能可以居住，但是要满足一些社会性的需求呢就相对于来说就是有比较麻烦了，就可能还是觉得城市里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因为跑的时候当时我印象很深嘛，就是有一些地方我印象，比如说在嘉定，当时特别是它的望星啊，就是外港那一块，它周边比如说你想要去看一场电影，我比如说我感觉在葛龙嘛，葛龙的话当时我看了一下，他离他最近的那个电影院是在太仓。
嗯，那确实他离太仓很近，肉眼可见太仓站了。
就是、肉眼可见那个太仓嘛，就是、对吧，然后有些地方他可能要去一些医院，对吧，就是也是就是肯定这完全不能和中心城区比，因为可能中心城区我自己家里我住在杨浦，我会感受很深，就是出门走个几步路就有社区卫生中心，再走几步路就有可能二级医院，那么坐个两三站地铁啊就可能到了三甲医院了。但是对于郊区来说可能这方面的确就是他没办法，因为地方的确太大了。对。
但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其实很多这种二三线下面的一些省份这种镇啊村的一个常态，就当地可能有一家这种电影院就很不错了。
对的，所以感觉就是就真的生活在就是上海郊区这一块呢，还是得有个车，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呢的确是会那个比较痛苦。
嗯，对。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可以来就是聊一聊关于崇明，因为崇明的这些镇，我说实话我真还没去过，而且因为确实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每次看去崇明的这个双休日可能也有些堵，节假日更不要说了，我就是很恐惧去崇明这个地方。但崇明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有一些这个集镇了。
对对对，
我可以想请那个曹老师来讲一讲崇明你当时去的一个感受。而且我当时特别看到你提好像是去星河镇还是什么地方，你说就是当地这个乡村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历史印记的认知其实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对，其实崇明呢我感觉啊，就是包括我自己亲身体会，就是多数上海人呢就是一直都知道的，从小就知道的，对吧，大家一直叫啊我们祖国第三大岛，但是呢其实大家去的次数是很少的一个，对吧，因为那多半可能就是读书的时候可能学校春游秋游可能会组织去崇明啊，学农或者去崇明，这很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我们这个年纪80后啊第一次去崇明往往就是这样去的。然后还有嘛，就是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那么他们以前还有一些蛮多的就是在崇明插队嘛，然后那个农场里面。那崇明呢就是我当时呢其实去的时候呢是跑了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叫堡镇，就是碉堡的堡嘛，但他读在这个地名的时候他读堡镇，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星河。我们先说那个堡镇吧，因为我那次去呢实际上去的时候我走的就是那个就是长江隧桥嘛，开车过去长江隧桥过去的，那么堡镇是在东边，所以就先到了那个堡镇。堡镇呢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呢在过去的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崇明岛等于是东部这样的一片的一个经济啊交通的一个中心。那么现在其实它也是那个我前面提到的上海市那个44片那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啊。其实很多镇都是有个共性嘛，就是就有一条某一条街作为它的一个就是主干。那堡镇那边呢实际上它就是有一条叫镇大街和光明街两条路，虽然叫两个名字，但实际上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北面镇大街，然后走到那个南面就叫什么光明街。那么沿线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当地人他们就是以前的一些老的宅子。然后呢就是堡镇实际上这个地方它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呢其实有一个印象还是蛮深的。我们之前在讲就是说那个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嘛，郊区也有一些工业的这样的基础，那堡镇实际上它那边也有，就是应该是上海应该是棉纺第35厂还是那，就是它那个厂呢现在应该是已经停产了，但是整个厂区包括它的厂子对面有一片像那种生活区一样的，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就是我感觉就可能就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种样子，就是那种味道嘛，就是可能人起码就没有什么，但是就是一种历史的痕迹还在那边啊，就是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刚才就是那个主持人提到，就是我去了那个星河嘛，星河它也是一个镇， 其实去之前呢，我当时查了一点功课，就是为什么去星河嘛，因为一个就是当时查的功课发现，哎，星河在那个崇明的历史上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镇子吧，基本上可能是个 top three 或者是 top four 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它那边呢是有一条河叫新开河，听这个名字大家其实就知道，这个新开河呢，其实是带有就是人工开凿的这样一个味道。那么所以说星河镇，据说就是得名呢也是跟这条新开河有关的。那么它的一个老的一些老街啊，实际上就在它的新开河的东边这一块。那么当时我去的那个新河那个时候呢，它这个老街里面我都感觉，因为新河它其实它并不是那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但是呢走到它的那个老街老就是那一块区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当地的政府还是说可能当地有一些有心人士，他们做了很多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标牌。那比如说他会除了我们讲有一些规定动作，就是现在上海比如说有一些文物保护点，它上面会有一个像统一的一样牌子之外，他们比如说有一条街，这条街上面他会画出来，哎，这条街原来沿线啊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是书店，那个房子是邮局啊，这里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地方是教堂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就是哎，给人感觉还是花了蛮多心思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猜测可能还是本地的一些啊，对于对吧地方文史比较关心的一些人士，大家推动的一个结果吧。所以说这个还蛮，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点赞的。另外当时在新河那个老街上面还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上海这边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那个崇明呢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那个羊肉嘛，对吧，崇明羊肉很有名。结果呢他那边呢有一家店，就是还沿街的，沿着那星河应该叫星河公路的一家店，他那边呢我一开始看到他墙上写的很大的字羊肉，然后旁边看到稍微小一点的字又同样的字体写的狗肉，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他这家店的那个就是那个是就是屋檐下面还挂了一个羊头，然后想哦，终于看到了真实版的挂羊头卖狗肉。
对，那边好像还会有那种收羊啊什么的，收山羊啊这种的。
哎，对的对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说牌子就写收购山羊什么的，就这个还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我感觉就是到星河当时转了一下，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它现在呢就是本来崇明就没什么人，星河本身又它又更加又不也不能和像什么南门那边陈桥镇或者说是现在比较开发比较新的像陈家镇那边比，但是星河这个地方还是蛮有历史底蕴的。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那家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家店的马路斜对面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小学，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小学叫什么静存小学啊，就是竞争的竞，生存的存，它这个小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民国时期，当时他们应该是我查一下好像是星河当地的有一个人，他等于是在上海那个时候在上海这边接受了来读书嘛，然后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教育，然后后来回到崇明家乡这里，然后创办的这样一个学校，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就是也能看到啊，地方上虽然说它这个地方是也很遥远的一个郊区啊什么，但其实它的历史也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历史文化东西。对，
哎，其实从星河也可以那个就是回上海市区的是吧，就渡口。
对的对的，我当时去选择去星河逛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考虑就回来，因为我不想走回头路，而且我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这种交通方式。星河呢它是有那个车渡，就是汽车摆渡嘛，就是可以回那个到那个宝山那个石洞口的。所以那天呢就是我后来走的时候，去的时候我是走长江隧桥嘛，开车去的，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在星河这边坐的那个车渡，然后车到摆渡船上面，然后那个到那个就是石洞口，这个差不多过去的时候回来就是船差不多开一个小时的这样子。其实对于像比如说上海北面这一块宝山啊嘉定啊那边的那个朋友来说，其实如果你去那个崇明的话，其实你坐那个车渡啊，当然就是节假日我们不说啊，就平时一般的这种来说，和就是你走长江隧桥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时间，我估计啊应该是差不多的，费用其实也差不多。当然你但是你坐船的话 一个是省力嘛，对吧？那么多路你不用自己开了。然后呢，就是而且我那天是我是有意为之的，就是我是选了晚上，就是下午应该是四点的那班船，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快要那个应该是十二月嘛，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太阳落山是比较早，正好这班船的时候正好是可以看到整个长江江面上，你可以看那个落日的那种，特别的漂亮。
嗯，落日
特别
落日
特别
长长长长城，
对对对，就是那种啊，而且在崇明，而且我发现就是崇明那个角度的看上海那种感觉也是很不一样的。
嗯，挺有意思的，就是等于说是一整个崇明的一个大环线，然后再回到原点。
啊，小环线，其实崇明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就是崇明，其实上海好像是有崇明。占上海的面积好像占了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了。我那天其实去绕的那点地方，其实也只能说是崇明的很小的一片地方。
嗯，而且我记得好像长兴岛它其实一直是在填那个，就是在往外自己在做一些人工的延伸啊，就是长兴岛。
哎，对，我记得是长兴岛，特别是那个横沙岛。横沙岛它往，因为横沙岛其实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印象当中横沙岛就是一个心脏一样的那种。形状就是比较圆圆的，比较偏圆的。但现在其实看那些看地图，特别是看那种就是卫星的影像那个地图，你会看到长兴岛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尖的，就是往东海那个方向就尖出去的。包括我印象当中，在我小时候我看那个上海的地图上面，就是崇明岛的东边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团结沙，这样一个沙洲，好像但后来就没有了。我在怀疑，可能他现在也许就是现在已经被就是崇明岛吃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因为讲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个事情，因为看那些就是崇明的地图嘛，就会发现崇明岛的就是北侧啊，就是其实它有崇明，因为沿线其实它有很多镇嘛，这个镇那个镇，什么古镇、新河镇、陈桥镇等等的，然后很多镇它在那个崇明岛的那个北面。一块地方呢，它是有，就是很多镇它有飞地的，镇一些镇它有飞地的。然后有种说法就是讲，可能当时在一些围垦的时候，就是每个镇啊，大家就是说是来那个承包一些，搞承包嘛，那么我围垦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啊，但这是一种说法，我可能，但是是不是真的，我也没有去考证过，就是可能就是说出来，可能大家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
对，那边我觉得还是，而且还有很多那种以前农场的一些遗迹，可能还是在那个，就在崇明。
对，
我记得好像是就是上海的一个设计师于挺，就在那边改造了一个以前光明的一个农场，然后用了一些很鲜亮的一些配色，但我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改造后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做实际运营，反正那个地方，可看的地方，但是都是在一些非常很散点状的一些分布在崇明的各个地方。
对对对，崇明我感觉一个一个点就是，分得很散。我记得我那次说去的时候补镇，那个时候补镇的，我到补镇的时候，我先是除了补镇它的一个就是镇的中心嘛，我还去了两个点，一个就是崇明，它有一棵就是在补镇那边有个村子里面有一棵500多年的一个银杏树，号称是整个崇明年寿命最长的一棵古树。另外就是在这个补镇它的一个往西边，它有一栋老宅叫什么怡宝生住宅，这个好像是现在有一些就是我看有一些就是也提的相对比较多一点，是现因为它是完全就是整修过了，就是做的就是也是作为一个可能就是历史建筑就是修缮更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在我看到有一些公众号一些文章里面在提到。对，其实在崇明的话还是蛮有趣的，就是当然它就是那个点分布的比较散。其实我觉得崇明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呢，就是如果有时间花个两三天就住在岛上面，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地方跑过去，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吧？就是可能看的会更加尽兴一些。
对，就没有这种时间压力，就慢慢慢慢走，慢慢看，就是过一个当地人的这个生活。
对对对，其实看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在崇明，我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有些地方他不一定就是说那种我们讲什么晚清民国时候留下的一些东西，有一些可能其实就是很当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可能的或者什么有一些的，其实也很有意思。像我记得像那个在补镇他那个街上面有一家就是卖好像是卖秤的一家店， 就是他虽然就是在一个路口，就是卖那个，他老板我也感觉年纪也蛮大了，就是放了好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秤，这个好像现在在中心城区已经很少看到了。
嗯，
对，然后在新河那边，我记得有一家叫什么新河照相馆，就新河照相馆，就是它也是开在一个感觉要也是蛮有年头的一个楼的，啊，好像二楼还是三楼。然后它很有意思，就是它的新河照相馆的招牌，它的一些字体啊，就是特别有年代感的那种。后来我回去又查了一下，发现这的确是一家蛮有年代的那个一个老的一个照相馆。据说，周围的有一些小学、中学，很多就是。就毕业照啊，都是他们这家照相馆以前就是他们老板去拍的，所以在当地啊，好像据说是还是一个，就是应该说就是一个历史记忆的一个见证者和承载者吧，我觉得，
留存这些当地人这种回忆啊，或者说记忆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老城区这种照相馆其实都还挺宝贵的。我去年是看了一本叫做《车墩墩野事记》，就它其实是一个上海的图书编辑，他现在。就是长期居住在车墩，就他去观察车墩的，他是从自然开始观察，但慢慢地也观察到了车墩的那些铁道，包括黄浦江的航道，包括可能车墩的一些历史的记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像车墩这样一个可能我们可能看这两个字觉得平平无奇的地方，就他慢慢记录下来，记录成一本书的一个样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对，其实这也其实我之前我逛下，我又发现有一个很我有个感触吧，就是其实每个地方啊，就是它都会有它背后很丰富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
嗯，
但就是怎么来挖掘这个，可能归根到底最后还是要靠在地的那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可能其实你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我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一辆跑过去，我就是一个游客呀，
嗯，对，
对吧，我也不可能花很多的精力，因为对吧，就说专门去研究比如说这个镇或者那个镇，但是可能往往很多时候啊，它地方上一些东西还真的就是得靠住在那边的生活在那边的人们这样来挖掘。包括我看到就是之前因为嘉定那边嘛，因为我也了解到一些就是有一些都是地方文史的他们的做的一些成果出来，看来都是一些可能嘉定人，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在嘉定了工作了很多年的，对这里很有感情的一些人，哎，他们一些专业的或者业余的，他们花了很多的一些功夫挖掘出来的。哎，我就觉得，哎，
因为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录制，其实更多的话也是属于一个抛砖引玉了，其实更多的一些日常性的这些观察或者记录类的工作，其实确实要靠我们就大家一起去记录身边的一些附近一些地方，
对对对，
然后去把日常的一些变化给记录下。包括就是我看到那个曹老师，其实您在去奉贤的时候就专门有提到，就您会就去那个地方专门看了一个也是一个天主堂，那个天主堂您好像最开始关注就是在一个
对对对
学术会议的一个论文里面就专门提到了这个叫做伯罗德茨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再去看。
对对对，伯罗德茨，
嗯，
当时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参加那个法租界史的一个会嘛，就是讲到因为这个伯罗德呢，他其实就是当时一个法国海军的一个将领，那个时候那么参与了，因为清政府当时不是那个太平军那个进攻上海嘛，然后清政府他靠自己顶不住嘛，然后他就是所谓是借尸助脚嘛，就是请那个洋人然后帮他来镇压那个太平军，那么所以就是伯罗德呢也就是因此那个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一个战斗，结果呢他当时就是在那个南桥一带等于是那个被击毙了嘛，奉贤南桥那边，那么当时的就是那些地方士绅嘛，那么就给等于是给他我记得就是给他立了一个祠，那么后来嘛就是应该来说其实伯罗德祠其实就是南桥天主堂，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天主堂呢就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在什么呢，它是在一个居民要去到这个天主堂呢是它要先从一个居民小区走进这个小区里面然后才能看得到，然后看到这个天主堂呢它是这样子的，它的那个主立面就是正面的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西式风格，但是呢你绕到它旁边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就是它的等于是它主立面是南立面嘛，然后它的就是东西两个立面包括它的北立面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式的风格，就是如果你不给我看它的一个主立面南立面的话，我 可能我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式的一个建筑，因为你看它的一个北立面，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很典型那种像观音兜的那种式样，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这种我就感觉就是特别是这种带有一些中西合璧的这种一些教堂啊什么的，在上海这里啊，往往是郊区好像是更加多，市区的话很少，基本上好像就虹口那个多伦路那个洪德堂，它是一个中国风格的。其他那些那个市区的那些教堂比较多的，好像感觉还都是那种完全比较典型的西式的那种风格。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南桥它这个天主堂给我留下蛮深刻的一个印象。
嗯，对，那个地方很有意思。我说实话，我那个地方我到现在可能奉新也就去过像青村。可能凤城别的地方奉贤我都没有怎么去好好停下来去走走看那个地方，因为确实也距离还是也有点距离。
嗯嗯，对，上海还真的还蛮大的，
嗯，
其实
对，包括我看到那个曹老师，因为您之前可能在张江有工作过嘛，就是您对唐镇那个地方就是走了一个，也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就是您起的标题是996之外的一个唐镇，我就很有意思。我对唐镇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
对，因为其实我倒不是张家那边没工作过，但我唐镇以前是去过几次，因为大概十几年前吧，去那个唐镇那边那个地方，大家叫卡园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去唐镇面过那个面过平安，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大概六七年之前嘛，又去唐镇，好像也是去唐镇，对。那边面过一个，也是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企业，反正那感觉那一片呢，当时以前对那边感觉就是那边都是那些金融类的那些企业什么样的，然后那个小区什么造的也挺好的，然后是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对，正好是跟有一个朋友约了在那个唐镇那边碰头嘛，然后我因为到了早，然后我突然想到，哎，唐镇那边好像有个天主堂，对吧，就是那个路德圣母堂，我就去看了看那个教堂，结果呢在教堂的旁边呢，我就发现了有一条街道，一条很反正很也不是很宽的嘛，一个小街，然后那里的房子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很有那种我感觉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味道，它包括那个墙上面，它虽然说它那些很多一些原来的一些店的一些名字啊都已经被那个刷了什么漆或者怎么样子覆盖掉了，但是你还是看得出来那些名字，什么什么什么理发店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啊你会看到啊原来唐镇在那么 modern 的那么现代化的一面的背后，其实它也有很多很传统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反差嘛，然后就会发现还是蛮丰富的。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丰富性或者说这种对比感，就是它可能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存在，就它现在我们现在可能几年前看到是这样，现在看到是这样，但是可能过若干个月或者是若干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就我们可能就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就发生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它之后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市区它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嘛，其实郊区的更新速度，嗯，其实也不慢啊，只是说我们的这个关注度或者说我们的流量它不一定能够去关注到这些地方。
对，对的，就是郊区有时候因为有一个朋友也跟我提到，就是他说郊区有些地方它真的变起来的话，可能它的这种剧烈程度比中心城区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嗯，
就是有些人一个村子就可能就没有了。
嗯，
就这样，可能我们现在中心城区它可能很多时候变化的时候它可能一些历史风貌什么的，对吧，它有些它可能只是一些改造或者怎么样，但郊区它一些变化是真的是非常大的。
我下午有跟那个曹老师有分享过一个，就是我应该也是前段时间嘛，就是在豆瓣上发现的一个摄影师，就是他拍了很多就是可能比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些这些集镇啊乡村啊更下面一层的一些就是各个郊区的一些老街啊，那个就是摄影师他拍的很多的一些素材包括记录的一些人文动态里面的信息量其实非常非常大，他这个相册名字叫做莫逆之郊，郊就是郊区的一个郊，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为我们就是记录下很多，就是这也叫不叫上海的背面，就是可能是上海作为水乡或者作为江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侧面一个侧写，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的对的，我觉得其实上海 我们现在其实讲到上海，大家就觉得可能，特别是可能对一些外地的朋友会觉得，哎，上海好像就是繁花里边的样子的，对吧？十里洋场，包括租界啊等等。其实上海，因为我本身是做那个上海史这方面研究的嘛，其实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上海是很丰富的，对吧？我们之前我一直讲啊，上海这里就中心城区，对吧？你原来法租界那一块和原来什么杨树浦那一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跑了郊区之后也会看到，其实这个郊区和市中心城区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甚至于说郊区里面，对吧，我们讲崇明的和嘉定的，比如或者在和什么奉贤那边的，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包括大家讲的话口音啊什么的，如果仔细听还是会听得出来一些不同的，对吧？其实上海是很丰富的一个，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最近也在和一朋友在聊，就是我们做那个上海研究，向外要把上海放在一个可能全球化全球史的一个角度去来看待，那么向内可能我们应该就是说上海它是一个江南的上海，对吧？就是它可能现在我们因为有一些叫什么有行政区划的因素，可能我们会更突出啊，上海怎么样，但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长三角一体化嘛，对吧？也是这样一种实践，就是你把它放在江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去看待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看到一些吧。就是上海真的还是蛮丰富的，我觉得。
对。然后就今天也就非常感谢曹老师的一个时间，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请曹老师来分享，就关于包括您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您可能在宝山或者说在沪郊别的地方在游历的时候的一些所见所闻，包括一些观察跟思考。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小宇宙开通了打赏功能，欢迎支持我们能更长久地走下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苹果 Podcast、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播客客户端订阅沉寂播客，也欢迎在各大平台留下你的留言跟反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